我是黑豹乐队的吉他手李彤，
我是黑豹乐队鼓手赵明颖，
我是栾硕，
我是黑豹乐队的主唱秦勇。
我们是谁？其实他并无所谓，无所作为，但不是你的累赘。
如果我们可以把七合板与不倒翁乐队称作是中国摇滚的孕育期，那么崔健的一无所有当之无愧应该被称作中国摇滚的蜕变。从这以后，一批中国摇滚新贵就在崔健的一无所有的呐喊声中开始茁壮成长了。他们一个个闪亮登场，并且用他们的行动和音乐让人们记住了他们的名字。如果说崔健的一无所有是一种状态，那么黑豹乐队的成名之作《无地自容》也可以说是另一种状态。有人说，自从有了一无所有，中国摇滚就不再一无所有了。也有人说，自从有了无地自容，中国摇滚乐才真正在文化产业市场上占有了一席之地。所以这两首中国摇滚乐的经典的标志性作品，几乎也同时成为了一直以来中国摇滚乐生存发展状态的代名词。无地自容这首歌来自中国最早组建的一支摇滚正规军黑豹乐队。在中国众多的摇滚乐队之中，黑豹始终特征鲜明。在早期，他以生机勃勃和优美动听的特征，使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真正听到并且理解和喜欢了这所谓的另一种声音。他们一直以拥有最广泛的大陆摇滚听众标榜至今。黑豹乐队于1987年组成，而当时乐队的成员并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有很多的名字是不为人所知的。关于黑豹乐队组建时候的最初人员，乐队的组建人之一吉他手李彤至今还是记忆犹新。
最早一批成员，现在可能有的成员现在已经不在这个行业里了。最早的就像丁武，我还有现在我们乐队的这个贝斯王文杰，还程伟呢，现在早就不干这行了，去经商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过去王文杰的哥哥，也是个鼓手，他算是最早一代的，但是后来被替换掉了。
刚刚李彤提到的丁武就是后来唐朝乐队的主唱，相信很多人都不知道，他也曾经是黑豹乐队的第一批成员。这一点在我们对丁武的采访当中也得到了证实。
86年那时候在黑豹，最初呢，就在那几年的过程中呢，当时就认识黑豹的一些朋友了。那么当时还没有黑豹，那我们就在一起，在一个饮料公司，他们也当时是提供一些设备，因为当时全国范围内就是说很多公司都想，不像现在有这么好的条件哈、做宣传、做广告啊，都这么多。现在当时呢，可能也就是想有一个文工团的那么一个性质的一个班底，然后为他们的产品做宣传。那我们当时就在一起，在那儿还结识了李彤，那么就。李彤就倡议，就是说，要不咱们搞个乐队吧，叫黑豹吧。哎，说挺好，那么黑豹就这么就搞起来了。那当时呢，也是一方面演出吧，一方面也开始写了一些自己的作品。其实我们当时，后来呢，就事隔不久呢，我就离队了，因为当时在黑豹的演出呢也没有。那么这个当初的黑豹也不像现在这么完整，当初那个黑豹其实很散，它就是一个就是最初期的那么一个阶段。当时小豆呢，也是朋友，可是他还没有在黑豹。
那么窦唯又是如何加入的黑豹呢？李彤为我们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描述。
是这样，最早黑豹需要一个很优秀的主唱歌手，因为当时从丁武走了以后，我们就一直在物色这个人。丁武还有我们原来那鼓手叫程伟，他离开呢，完全是跟过去我们的经纪人。之间有一点矛盾，觉得在一起不可能再在一起合作了，这样离开的。但是本来那时候黑豹几乎已经可以说是差不多解散了，然后唐朝成立的时候呢，丁武呢就过来找我说的，我们一起做唐朝吧。那时候我都去就开始 copy 东西，开始 copy 国外的一些，比如说像什么Def Leppard 什么，像那些作品，有些重金属的东西，已经排了，可能差不多也就一个来星期吧。然后就过去我们那经纪人，不就郭川林嘛，然后他这边呢就联系到了一家器材，有这个乐器，有音响什么的。然后后来这样 是说李彤，那你还是回来吧，你还是回来帮我把这个乐队再弄起来，这样我又回去了。后来换的，后来就我们那时候窦唯是在石景山那边有个北京青年轻乐团嘛，在那儿唱歌，今天谁介绍的我记不起来了，反正就我们一起去看过他一次演出，又觉得真不错这歌手。
1992年12月，黑豹乐队发行了首张同名专辑《黑豹》，创下了150万盒磁带的发行记录，成为中国在世界上专辑销量最多的摇滚乐队。当时这张专辑的主打作品 Don't Break My Heart 还曾经在香港获得过流行歌曲排行榜的冠军，可以说这不仅是黑豹的第一张专辑，而且也是他们最成功的一张专辑。在这样的一种蒸蒸日上的情况下，窦唯却急流勇退了。他的离开给整个乐队的事业造成了怎样的影响？乐队是否因此而感受到了挫折或者打击呢？
当然了，一个主唱离开了乐队，如果你要是能够找到一个起码跟他差不多的一个歌手来代替他的话，我觉得对乐队应该不会有什么影响。但是如果你要是后面的代替他的主唱，你比如说他表现没有他好，没有他那么有才气，那肯定对乐队肯定影响，会有影响。事实也是证明了这一点。
在窦唯离开黑豹以后，主唱总是不停的更换，黑豹乐队可能是中国摇滚乐队之中主唱换的最频繁的乐队了。作为黑豹乐队的创始人之一，李彤感受颇深。
这里面有很多原因，总的来说他当主唱也是为了大家在一起合作那么长时间，互相都比较了解，而且再一个就是说他在黑豹乐队担任键盘手之前，他本身就是一个歌手。而且栾树他作为一个流行歌手，我觉得他是一个很优秀的一个歌手，而且他创作的作品我也是比较欣赏的。但是他作为一个摇滚乐队的歌手，我觉得就不是那么很合适。但是那时候已经决定了，已经无法改变了。
其实在窦唯离开黑豹之后，秦琦曾经担任过黑豹乐队的主唱，但是秦琦在乐队仅仅停留了很短的时间，最终还是离开了。在秦琦离开之后，黑豹乐队的键盘手栾树斌，也就是现在的栾树，成为了黑豹乐队的下一任主唱。1993年以穿刺行动为题的全国30几个大小城市的巡演，在中国大陆燃起了摇滚之火。当时的乐队成员组成是主唱栾树、吉他手李彤、贝斯手王文杰、鼓手赵明义以及键盘手冯小波。
其实我们觉得最成功的演唱会，他不是说一场两场，我觉得93年那一年的演唱会，就穿刺那一年，不就有黑豹穿刺行动，我们还做了一个大黑旗子，虽然那旗子设计的有点不太美。那一年的演唱会，我给我印象最深的，我就举一个例子来说吧，因为我们走的地方太多了，我觉得昆明给我的印象是最深的。那次本来还有我们是演了几场，两场三场，完了以后临时要决定，后面要决定加演两场。但是因为后面他体育馆有一个国际篮球比赛，所以就没有演成那个加演。本来已经决定了要，因为他观众反应特别的强烈，歌迷每天就可以那么说，而且台上的声音绝对比喇叭发出来的声音大，所有人都在喊，而且有很多人在哭。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哭，反正有很多人在哭，那些小孩年轻人每天基本上可以说楼道里站满了保安跟那个歌迷，保安基本上是肯定是挡不住，你不知道他们就从哪儿呲溜呲溜就上来了。保安就是反正一天24小时的在往外轰人，就楼下永远大厅里跟外面永远是站了一大帮，夜里不回家就在那儿等。我觉得那年是黑豹最辉煌的一年，我就是昆明那次演出给我印象是最深的，可以说当时有点找不着北。你说当时那种，反正我觉得幸福来得太突然了，也是有点怎么说啊，而且那时候也还是比较年轻，还真是有一点那种挺张狂的那种感觉，是在心里啊，肯定是实事求是的讲，有那么一种感觉，甚至有的时候觉得好像这乐队真是挺伟大的那么一个乐队，能够有这样的成绩，自己真是没想到， 觉得自己真了不起。
经历了将近一年的辉煌演出之后，黑豹乐队在1993年8月推出了他们第二张专辑《黑豹二：光芒之神》。评论界认为这张专辑是黑豹乐队唯一的一张像重金属摇滚的专辑。但是《光芒之神》并没有取得第一张专辑那样的成绩。人们在听惯了窦唯高亢激昂的嗓音之后，面对陌生的新主唱栾树，更多的是批评。这也许就是先入为主的原因吧。而栾树也在推出这张专辑之后退出了黑豹乐队。在这个时候，秦勇成为了继栾树之后黑豹乐队的又一任主唱。1998年，黑豹乐队推出了他们的第四张专辑《不能让我的烦恼没机会表白》。
我是黑豹乐队的吉他手李彤。
我是黑豹乐队鼓手赵明野。
我是栾树。
简简单单思维，丰富富富裕。
我是黑豹乐队的主唱秦勇。
我们是谁？其实他并无所谓，无所作为，但不是你的泪。
虽然一直以来黑豹乐队都在频繁地更换主唱，但是很多人依然还是对他们的第一任主唱窦唯有着难以割舍的情结，甚至一直也都这样猜测着：如果当初窦唯不离开黑豹，也许黑豹，也许窦唯。当然这些也都只是也许，但是毕竟我们所面对的历史是已经成为现实的历史，所以我们无法想象这些也许，但是至少我们可以通过采访让已经成为现实的历史更加清楚一些。其实在我们制作这套系列节目之前，就把窦唯列为了重点采访对象。我们通过很多渠道联系窦唯，终于联系到之后，窦唯却只在电话里说了一句话，我们的采访便宣告结束了。他说：我觉得现在还不到回顾的时候。得，人家这一句话我们就只能回家了。但是说到历史，特别是说到黑豹的历史，窦唯却是真的不能不提。所以我们只有将乐队的其他成员以及另外几任主唱对窦唯的评价来做一期特别的节目。这也许是在没有采访到窦唯的情况下最真实的一种方式吧。对不起，在这里我用了也许这个词，毕竟它的存在在黑豹乐队的历史上是谁都无法忽略的一笔最重的色彩。通过聆听黑豹早期的音乐，我们发现有一点不可否认，窦唯确实是一位摇滚天才。作为黑豹乐队的组建人之一，李彤在认识窦唯多年以后的今天，对他的评价依然很高。
那时候窦唯是在石景山那边有个北京青年轻乐团嘛，在那儿唱歌。今天谁介绍的我记不起来了，反正就我们一起去看过他一次演出，又觉得真不错，这歌手唱的都是过去的什么威猛啊什么乱七八糟那些歌。看过他一次演出，我觉得非常适合我们乐队这歌手。在当时好像我印象中好像还真是没见过比他那么有才气的，感觉那么好。我是非常注重感觉的人，这音乐感觉的人。完了以后就跟他谈啊，他也很感兴趣，那就这样就加入进来了嘛。然后大家在一起努力创作了第一张唱片。当时我们讲，我们在创作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大家谁都可以作曲作词，但是呢有一些歌词写出来以后吧，好像给歌手唱好像不是特别适合他，唱起来不是很舒服。那这样就是说乐队就决定把几乎差不多所有的作词的工作就交给歌手完成，那样他可以根据自己的特点，他可以写出很适合自己发挥的那样的作品来，自己唱得很舒服。
李彤所说的他们认识窦唯的那次演出，在我们对黑豹乐队的鼓手赵明义的采访当中也得到了证实。
窦唯这个人呢，我觉得他的音乐感觉特别好，虽然他以前并不是专业搞音乐的，但是他学的东西跟我们的音乐也是完全不搭调的。我觉得他学好像精神病护理啊，对，他那个学那专业，他只是会吹笛子但是他吸收东西非常快。我记得那会儿我去看过他演出，他没到黑豹，没正式到黑豹之前，在北京一个剧院里面演，他唱 Michael 杰克逊的歌，他真的非常非常感觉非常好。包括这些年来他不断出的作品，他越来越自我，他的东西越来越个性化了，但是他的音乐感觉非常好，嗓子也挺好。
真没想到窦唯原来竟然是做精神病护理的， 真是不知道，要是当时黑豹乐队的这些元老成员们没有去看那次演出，也就是没有发现窦唯，那么窦唯现在也许还……这又是一个已经无法证实的假设了，而且我们也没有必要去证实。不过有一个小小的疑点，那次演出依李彤的说法，窦唯 copy 的是威猛的歌，也就是说应该是 George Michael 演唱的，而赵明义却说是 Michael Jackson， 也许是谁记错了吧。在我们查阅历史的时候发现，那个时候好像 Michael Jackson 并没有太多的人知道，而 George Michael 却好像是因为威猛乐队来中国演出而成为了家喻户晓的人物，所以按照当时的环境的参照，似乎李彤的说法更加靠谱一些。之所以会提到他们，是因为他们当初来北京举行的那次演唱会的确造就了很多中国摇滚人对摇滚乐的非常理性的认识，这其中也包括窦唯。后来就是因为他翻唱威猛的作品而被选中成为了黑豹乐队的第一任主唱。其实窦唯当时究竟是翻唱了谁的作品，现在看起来似乎并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黑豹乐队在那一瞬间发现了窦唯。当时窦唯在黑豹乐队担任主唱的时候，应该是黑豹乐队迅速走红的时候。那段时间黑豹乐队几乎成为了当时最顶尖的流行音乐风头人物。但是在这个时候，窦唯却突然退出了黑豹乐队，选择了单飞。而窦唯离开的原因，我们来听听下面几位黑豹乐队的成员的说法，你会发现如此惊人的一致。
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涉及个人隐私问题了，对，我就这个问题不太不便于回答了，这是完全是生活问题。
这里我觉得他自己的原因占很大的，有些事儿还得留着时间，让时间再去说吧，就是可能还得再过20年，可能这个问题才会真正的弹出来。
果然是一个乐队的，赵明义和李彤关于窦唯离开乐队这个问题的回答同出一辙。难道我们真的要再等待20年吗？只是不知道20年以后还会不会有人关心这个问题了。于是我们又到另外的一位黑豹乐队曾经的主唱栾树那里去寻找答案。
窦唯这个问题就是他，我认为就是他自己，就是这乐队肯定要有一种就是形式上的东西。其实当然窦唯的离开也是很让很多人就是确实是很感觉上就是也是接受不了，很悲观啊。当时黑豹好像刚从香港回来吧，还没体会这个成功的时候，就说认为就是刚刚一个团体这样。小豆就走了。
栾树虽然没有选择沉默，但是他绕来绕去的好像也没有能够非常具体和鲜明的告诉我们窦唯离开的真正原因。看来这个问题目前依然还是一个不解之谜。在采访之前总以为时至今日窦唯不想说的问题可以问问黑豹的其他成员，但是没有想到大家都一样一直三缄其口。不过不管怎么样，黑豹乐队由窦唯主唱的第一张专辑应该是大家眼中最成功的。是的，从前面几位不同成员的单独采访当中，我们并没有得到关于窦唯离开黑豹的真正答案。就算栾树那模棱两可的回答也让我们有点找不着北。也许真的像黑豹乐队的鼓手赵明义所说的那样，这个答案大概还要等上个10年8年才会真正浮出水面。而在窦唯离开黑豹乐队之后，乐队在一直都没有能够找到合适人选的情况下，乐队的原键盘手栾树站在了主唱的位置上。而在这种情况下，栾树在黑豹乐队似乎更像是一个悲剧人物。很多人在当时都非常刻薄地批评过他不如窦唯，而且这种批评甚至还带有着一些先入为主的偏见。不过就算这样，栾树现在对窦唯的评价也是非常的客观，而且甚至还可以说是称赞有加的。
小豆我觉得就是他有特别，就是他的他那个很多很好的本能上特别好，就是他的声音啊，或者他对音乐的这个理解啊和掌握都非常好。就是说这个在进入黑豹之前呢，就是他唱也唱很多东西，唱 copy 啊什么的。进到乐队以后呢，就是无形当中呢，就是给他给制约了他的这种对音乐，像那个时候的他自己写的一些东西，也是在往乐队上靠。这个乐队来说，对于乐队来说，我觉得就是为什么要叫乐队呢？就是说在风格上，可能大家会逐渐的影响，在靠。这话说回来，就是说那个时候，我认为就是小豆是一个很优秀的一个歌手。
从前面我们所看到的黑豹乐队的这些成员的言语之间，我们除了可以感觉到大家对于窦唯才华的肯定，同时也可以感觉到窦唯的离开似乎并不是那么简单。 其实在我们整个采访过程当中，有不少类似的谜团是我们今天还无法得以证实的。不过历史的真相终究不会沉默于偏见与臆测，任何的假设与猜想都是不切实际的。就像黑豹乐队的那首脸谱一样，终究有一天我们能看到脸谱背后的真实面目，到时候历史自然就会给我们一个最正确的答案了。